为爱，山川为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从前引导我们穿上指导给我们的人，我们要想念他们，效仿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欢迎收听莫想上进任务。你好，我是刘然，又来到莫想上进任务的环节了。今天跟你们一起来莫想的这一位呢，叫做腰部。那么在创世纪四章一到十节这中说，有一天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个牧羊人，该隐是种地的。有一天该隐拿地里出产的谷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上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谷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谷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两人站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挨他杀了。耶和华说，你做了哪事了？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面向我哀告。人类第一次饶伤的死亡，并不是由于善公义的愤怒，而是让邪恶的仇恨所造成的结果。第一集他在坟墓里的尸体，并不是得罪善的亚当，那是偷善喜悦的亚伯。第一个美丽家庭生活的破坏者，不是外来的敌人，而是家庭中一位满心嫉妒的成员。既然一切不幸都是人类自己的愚昧一手造成呢，那么人还有哪理由责怪善呢？虽然如此，善却没偏向我们。时至今日，他仍然透过亚伯的信心跟我们说话。因为亚伯虽然死的，但是因信仍旧说话。他指出有一个比他的羔羊更美的祭物，就是善的羔羊。他为我们留出宝血，然只要不责怪善，并且肯听从这个话，必能找住进入善国的道路。在那点再也没得愤怒，也没得死亡。可能在这点你要忘了，既然要不他负责呢是牧羊，那么理所应当献祭他的羊。该隐是负责种地呢，为那样他把他自己地里面出产呢献给耶和华，会引起他的愤怒呢？这条跟你说的是，因为早在之前善就已经明确的说了要怎样的献祭，他已经明明确确的规定了献祭一定要用羊，但是这条呢，该隐就自作聪明，发展我种的就是这个这些蔬果，我就我种的献给你们就得了嘛，你这是哈献祭，我就献给你们。他不是百分之百呢遵照善的话语而行，所以在这条呢，才造成了善对他的愤怒。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是也只是听一百。比如说这个东西你很不想去做，那么你就听你爸只做一把，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有点是招发得起该隐的牙齿在心思为然了？那么这点我们主要讲的呢是腰部，腰部呢却是一个很金钱的人，不管善说的是哪样，他就一一的照做，所以呢得蒙善的喜悦。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机前的你，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请你让我们可以效法亚伯的样式，百分之百呢听从您的话，百分之百呢按照您的话可行，而不是只做一半。只做那部分让我们觉得想要去做呢，而我们不想去做呢觉得麻烦的事情，求主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也照样可行。是的，主啊，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更多在你的话语里面，在你的祭司，在你圣经所启示我们的人物里面，学着更多你所想要我们成就的样式。我们也愿意成为被你所使用的器皿，求你来打造我们。神的主，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并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呢。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
耶和华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山上，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祷告中的恩典带领一同走进少数民族。车族，阿车族属于彝族的一个支系之一，主要聚集在云南省刷博县、宜曼县、酪泉县、乌沙县和占远县。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崇拜鬼神。目前还无资料显示他们的信主情况。大约有35000多名阿车族人生活在云南省的中部，23000人生活在刷博县的山中，11000人生活在宜曼县，有几百人生活在酪泉县、乌沙县和占远县。住在刷博县的阿车族主要生活在阿龙堡乡、大漠底下、艾尼沙乡中。在玉溪市，有一些阿车族的村庄，宜曼离县城只有5公里远。尽管阿车族被算作彝族的一个支系，但是他们与另一些的彝族有完全不同的身份、服饰和语言。阿车话被分类归于彝族南部语言的分支。现今的阿车族与生活在弥勒县的阿哲族是不同的，尽管他们有共同的祖先，他们自己说阿车族是在隋朝和唐朝的时候往南迁移到了涧水县呢。在那地儿，他们入伍从军，入了罗逊国王的军队，随后他们翻山越岭到达了刷博县宜曼族那地，逐渐形成了完全不同的部落。刷博县的阿车族只有他们才过那两个节日，在农历元月八号的开路节或在农历2月2号的重龙节。今天阿车族是一个完全没曾听过福音的民族，在他们中间没得人所知道的信徒。 奥车族有一个传说，说他们曾经有机会接近众神，但是由于他们的罪，铁塔与奥车族之间交流的通道被阻断了。让我们一同为奥车族祷告。亲爱的父神啊，感谢你还仍然保留的他们一点点仅存的记忆，他们认得他们由于犯罪与铁塔那交通被阻断了，祈求神宣判宣教对公，让他们告诉阿查族人那完整的历史，化回他们完整的记忆，叫他们认识你，重新得回到你的面前。也求主的灵感动他们的心，当他们听完福音的时候，就即接受，就即能够得着这救恩。祈求奥车族能够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恢复与神的关系，也恳求神能在这个未曾听到福音部落中间兴起教会，兴起对工，祈求差派传道人或教会那配置人能够被差派到奥车族当中传讲福音，让他们能够在各个方面知识、能力、心中的希望都倍增，燃点那心中的爱，根据这份爱召会回天家的路。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唯独有你默默倾听我每句话，危难当前在我心田种下信靠的花。
你还在为生活奔波吗？还在忧虑之中吗？有一位神，他明白我们的需要，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就是主耶稣。
你就是我患难中的脚步，不会迷途，跟着你每一步。
谢谢你关心我，大声呼大字激情的唱着，在我孤单受伤时，谢谢你接纳我。虽然别人瞧不起我，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是呢，耶稣，我来靠近你，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多佳。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呢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分享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38集，跟前往以马忤寺的两个门徒做朋友，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13到35节、马可福音16章12到13节。我们一起打开圣经，聆听今天的故事。
哎，我竟然认不出老师来个，真是荒谬，也真的羞愧啊！我跟葛留巴两个人一起从耶路撒冷回去以马忤寺，心里面啊满是忧伤与恐惧，咋个也没想过。我们上耶路撒冷参加逾越节的庆典，竟然是以这种方式离开啊！哎，说起来啊，
我们已经跟随老师有一段日子了，心中的确确信可以找到这么一位蛮有全能的老师。他不单能滔滔不绝地传讲天国的道理，他也能够一并改鬼。我跟你们说过，他仅仅只用一丢丢的食物就能喂饱几千人。我虽然不能每一次都在场亲眼看见，但是呢，我们都曾经亲身体验过老师那种超凡的能力和魅力。这一次来耶路撒冷啊，在热烈欢迎老师光荣进城的行列下，群众们啊围着棕树枝大声的欢呼，奉主名来呢，是应当称颂呢。啊，那个时候啊，是何等令人振奋的场面啊！嘿，只是没过几天啊，我们在路上就听到老师要被大祭司贾丁和罗马的兵丁抓了去。经过希律王和比拉多巡抚的审问，都没有查出老师有哪样罪行来啊。可是啊，我们那些宗教领袖，包括大祭司，大力的煽动老百姓，还高声呼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就这样，比拉多屈服在群众的压力下，就把我们老师交给了兵丁，将老师钉在那个残酷的十字架刑具上。哎，我们都明白，这是冤案哦。老师是个大好人。哎，大概是得罪了那些宗教领袖，尤其是揭开了他们那些假冒伪善的虚伪。哼，他们嫉妒老师受群众们的拥戴，又或者是担心老师会聚集群众作反，因为大家都认定他就是弥赛亚，要复兴以色列民族的那一位。罗马政权会出手镇压，那个时候会有更大的动荡。所以呢，宗教领袖们就把心一狠，决意要除掉这眼中钉。唉，我很难过，老师是被诬陷呢，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我真的舍不得这一位良师益友啊。但是更让我难过的是，我跟老师和其他门徒一样，在关键时刻啊，在克西马尼园老师被抓的时候，但是啊，没得一个人敢为他挺身而出。哎，大家都逃跑了，就连大弟子彼得也为了明哲保身，就在那个晚上连续三次啊否认老师。我不敢批评别人，我也害怕啊，我也对自己感到十分的失望。老师站得在十字架上气绝而亡了，他们还匆匆忙忙地在逾越节庆典之前把老师安葬了。我跟格留巴是多年的好友，在同一时间里一起跟从了老师。我们私下商议，在庆祝逾越节之后，应该赶快地离开这个危险的现场。我们也担心被捉拿。听说啊，老师的那些门徒和一些跟从者都躲起来了。哎呀，好汉不吃眼前亏，赶快回伊马忤寺这个小站避一下。就在我们匆匆走在路上时，我们突然遇到了一位陌生人。我跟格留巴正悄悄地讨论这几天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情。这位陌生人啊，向我们走近，还问我们说：“
你们一边走一边谈，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
没有，他这样提出问题，我们赶快停下脚步，很是惊讶啊！这位仁兄问的问题，我们脸上本来也带着愁容。格留巴无精打采的回应说：“哎，你是在耶路撒冷的客旅中唯一一个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吗？”陌生人对我们说：“
什么事呢？
我就一口气能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啊，以我们所知道呢，一五一十呢他说。哎呀，就是那撒勒人耶稣的死啊，他是个先知，在山呼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祭司长们和我们的官长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民呢，就是他。不但如此，这些事发生到现在已经三天了，还有我们中间几个妇女啊，是我们亲戚，他们清早去了坟墓，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他们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发现呢，正如妇女们所说的一样，只是还没有看见他。哎呀，我以为说耶稣活了是难以置信的。那位陌生人一定会不理睬我们走开呢，没想到啊，他好像对这活过来的事啊信心十足。他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吗？葛留巴转个头来看我，我一脸疑惑地看着葛留巴。这位仁兄啊，好像懂得还比我多。于是呢，又转过来跟他说：“你认为耶稣就是基督吗？”那人就提到摩西在旷野举起铜绳的事迹来解释，那是神用来启示他的拯救方法。然后他又提到了许许多多的先知有关基督的预言是如何在耶稣身上实现。妹妹，我们完全被这位陌生人的讲解所吸引住了。在那短短的二十里的路程，好像我们走了很远的路，但是时间就过得特别的快。走着走着，天色渐渐的暗了，我们来到了以马忤寺，即将要跟这位陌生人分开，但是啊，意犹未尽。也是出于犹太人的习俗，我们就邀请这位刚认识的新朋友到家里做客，说时候晚了，天快黑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这位陌生人答应了，就进去屋里要住在我们家。这正是晚饭的时间，坐下来和我们一起用餐的时候，只见老师拿起饼来祝福了，掰开递给我们。葛留巴用手肘碰了碰我，示意要我看一下这位陌生人。其实啊，我一直有留意这位陌生人的一举一动，当他拿起饼祝谢的时候，我记起那五千人吃饱的那一趟经历。哎呀，那是老师耶稣啊，抬起头来也是拿起饼祝谢，那个景象啊，如今在眼前再次的出现了。咦，对了，难道这位陌生人就是几天前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老师耶稣吗？妹妹，不得了了，我瞪大眼睛想再看看清楚的时候，我听到葛留巴大声地说：“你是拿撒勒人耶稣吗？”哎呀，很明显啊，葛留巴也认出老师来了。可惜我们两个的眼睛睁开才认出老师来，老师耶稣却在我们眼前消失了。我们居然跟活过来的老师同行了一整天啊！哎呀，他还跟我们说话。我转过来对葛留巴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在我们里面岂不是活人的吗？葛留巴立刻站起来，我对他说，不用找了，
老师笑死了。哥刘宝叔，我不是要找老师，来，我们立马回耶路撒冷去，要把看见活过来的耶稣基督的事情告诉老师的门徒。对，我说要把路上所遇到和耶稣摆饼的时候怎么把我们认出来的事详细述说，要向他们宣告主果然复活了。嘿，真的出乎我们意料，耶稣竟然向哥刘宝和我谢谢，谢谢你耶稣老师，你以活过来的身份与我们同行。哎呀，我知道不只是那一天往以马忤寺的路上与我们同行，你会一生都与我们同在啊！你已经胜过死亡，你是复活的主，你更是每天与我们同行的主，是我的好朋友啊！
圣经
都是圣所模式呢，对于教导、责备、规正，在一中的训练都是有益处呢。要使属神的人完备，为一切美善的工作装备齐全。提摩太后书3:16-17。
人间，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